Vamos em TikTok, ó.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今天亲自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需要聆听的也是从你那里来的话。我们需要被你的圣灵所感动。我们要做一个行义的人，仅仅称义是远远不够的。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 都能够极其直追，我们还有当跑的路需要跑，我们还有美好的仗需要打，我们在这条成圣的路上，它走得很慢，很慢。亲爱的主，在这个时候，求你激励我们，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，我们太需要再次被你所感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。 阿们。神要颁布他的律法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所以他要做很多的准备。首先，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在埃及，以色列人是不可能听到神的律法的。神已经 选择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西乃圣山，所以西乃山是我们基督教的圣地，旧约的圣地，新约同样是圣地。在那里，神才降临，神才把他的律法向以色列人，也就是向我们全人类颁布。但是要离开埃及不容易，法老王不同意，埃及人 不让他们走，所以神要在法老王身上，在以色列，在埃及人身上施行神迹奇事，降下什么样的灾祸，让他们埃及人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他们出来了。当他们出来以后，又有一条 不平凡的路需要走，神在以色列人面前分开红海，使他们在海中的干地上行走，将追赶他们的人像石头一样抛在深海之中。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，从天上 赐下粮食给他们充饥，从磐石中使水流出来解他们的渴。在旷野的路上，神养育他们，使他们一无所缺，缺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。经过3个月的行程，他们来到了西乃山。 神也在西乃山降临，从天上向他们说话，赐给他们律法、典章。这个律法称为真实的律法，这个典章称为正直的典章，还有美好的条例和诫命，使他们知道神的圣安息日， 并借他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、条例、律法。这就是整个神所做的准备工作。这段文字，我以上讲的，包括的形容词，都来自圣经，没有我自己的话。如果你熟悉圣经，你就知道我所引用的是旧约圣经《尼希米记》第9章，从10节开始。 圣经非常重视以色列人这段行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3个月是不简单的，这3个月实际上是成圣之路的序曲。成圣之路大家知道，总共走了40年，这3个月是40年的 一个开场白。到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接受神的律法，所以这个神做事情都是有计划有时间的。神在三个月之后在西乃山颁布了律法。我们知道律法的核心是十诫，十条诫命。十诫有一个序言，不知道大家大家可能都知道十诫，但是是不是对这个序言很熟悉？这个序言很简单，太重要了，今天我就要专门来讲序言的两句话。这个序言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好不好？太重要了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再来一遍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总共就两句话。十诫是律法的核心，所以十诫的序言也就是律法的序言。整个律法的前言开场白就是两句话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重要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他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，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遵行律法。两个问题都回答了，回答得非常简单，但是非常清楚。哎呀，圣经的话真是宝贵，宝贵就宝贵在这个地方。你看看这个十诫的前言，十诫的序言，律法的前言，律法的序言，多么清楚告诉我们神颁布律法的用意，同时也告诉我们遵行律法的必要。很多人说律法过时了，不可能过时，除非神过时了。只要这位神他继续的存在，这位神继续的掌管这个世界，律法永远不可能过时。序言，什么叫序言？英文叫 preface。 每一本书都有一个序言。过去啊，我看书不大重视这个序言，不知道你怎么样。这个序言呢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又不是内容，我们跑上来就看内容。我们这个现代人生活都非常着急的啊，赶快能够找一点资料，或者甚至于这个中间翻一段啊。我们有时候读经就是为了找一个应许啊，找到一件应许很高兴。好像在序言里面呢，讲来讲去是感谢这个人感谢那个人，没有多少意义。后来我读书读多了，慢慢就知道了，其实序言非常重要。每一本书的序言实际上最值得读的，它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原意，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来实现他的意图的。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就决定了这本书的价值。你要看一本书它值得不值得你阅读，你就是看它的序言。所以我现在读书读多了，我就知道序，我常常看书看到一半再回过去再读一遍序言。开头学一下序言，中间再看一下序言，读完了以后再看一下序言，看他有没有达到了他自己的意图。希望大家读书啊，真是要能够安静下来，能够沉得住气，不要着急，一下子就想翻到一个最典型最能够安慰自己或者最能够得到帮助的，忽视了作者的原意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我们这个电子书出来了，哎呀，这个电子书将来就要取代这个文字书了，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？ 从去年十二月开始，这个美国最大的书店叫这个邦诺 （Barnes Noble）， 邦诺的网上面的电子书的销量已经超过那个纸质书的销量100万本，这是从去年十二月开始的。去年美国的第二大书店 Borders 破产，今年就是这个月，美国的第一大书店 Barnes Noble 宣告要出售，到现在还没有人愿意买它。纸质的书很快就要，不是说很快，也起码几年，将来全是文字，这个数字的电子书了。这个电子书有什么好处呢？非常好，像这个亚马逊，这个大家很多人都有的，亚马逊的电子书全部都可以把序言免费的给你，还有第一章。所以现在看书太方便，不买先把序言这个拿过来，第一章给你看一看，觉得好买，而且买起来非常简单，再 click 一下就买到了。有时候这个由于不小心这样一弄，来了一本，一弄又来了一本，价钱也不便宜啊，几弄不弄就是很多钱去了，但是给我们读书越来越方便。现在这个亚马逊的电子书已经达到100万本了，哎呀，这个过去读书破万卷，现在破万卷是小儿科了。看到那个序言，看到那个第一章，就告诉你这本书的价值。律法的序言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的重要性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遵循这个律法。希望你能够把这两句话再好好的思想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他用的都是单数，针对你，针对你个人。我们先来看看律法的用心用意，律法的目的，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，很多人对律法一直处于误解的状态。律法的目的不是要辖制人的自由，不是要给你带来麻烦，律法的目的是要表明神的爱。实际上，律法就是神的爱的具体表现。人类社会是由各种关系所构成的。说到底，三种关系：神、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，神同人的关系，人和人的关系，人和物的关系。这三种关系决定了我们整个的人类关系，人类社会。关系正确，人生就充满着喜乐；关系不正确，人生就是一个负担。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人生，有的人的人生非常美好，非常喜乐，但有的人的人生非常痛苦，甚至于不想活，要自杀。什么道理？道理非常简单，关系没有处好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这个近代社会对关系是非常看重的，那么搞来搞去就是拉关系，是对的呀，一点没错呀。你美国人不要拉关系吗？同样要拉关系的呀，关系太重要了。十诫是公元前1400多年，神在西乃山颁布给犹太人的，当时叫以色列人。为什么要颁布这个律法呢？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以前的400年一直在埃及当奴隶，他们的关系跟埃及人的关系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。那时的生活非常悲惨，他们呼求神，神解救了他们，把他们领出埃及。领出埃及以后，他们自由了，要过自由的生活。自由的生活不简单啊， 我们很多人以为我只要自由了，我来到美国，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，太简单了，想的。在自由的社会里，你的行为同样要受到规范。你没有一种规范的行为，你同神、你同人、你同物之间的关系就不和，不能和谐。我们今天中国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，中国发展了，中国富强了，中国有钱了，但是中国现在缺乏的是和谐。说明中国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。如果你自由了，你没有和谐的关系，你的自由生活可能比你在埃及当奴隶的生活更悲惨，你相信吗？自由不容易，但是要过自由的生活更不容易。自由和法律其实是不矛盾的，我们很多人常常想到这个法律很头痛，很麻烦，很讨厌。法律就是为了保障个人有最大限度的自由。你设想一下，在一个新的社会，在一个自由的社会，每一个人都是无法无天的，这个社会实际上是最可怕的。不知道大家在座的人有没有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时期，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大串联，你听到过没有？年纪轻的可能都没办法经历过啊，我亲身经历大串联。什么叫大串联？全国的火车一律免费，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。你过去啊，我们乘火车很不容易，为什么？火车票蛮贵的，虽然跟现在比便宜得很，但是那时候很不容易。你要去旅行是很奢侈的，很这个昂贵的一个消费。你有没有想到突然某一天开始火车票全部免费，随便你到哪里，你要去这个黄山，你要去九华山，你要去什么山？哎呀，这个当然主要是对学生，全国所有的学生，包括老师，我那个时候是大学老师，我们也算在这个大串联这个里面的，我们就开始大串联。哎呀，开始好兴奋呢，大家穿呢，穿一下你就知道好困难呢。怎么困难法？我给你介绍一下。我先穿到这个北京见毛主席嘛，这个是大家都很兴奋的。然后呢，到了北京以后分散了，个人到个人。那么我师母那个时候在东北沈阳，那我就穿到沈阳，都是免费的火车。但你要这个不要买票，多方便，跑进去一坐，你知道哪那么简单？全国的人都出来。我记得我从沈阳要离开了，因为我想想我也不能带很长，要离开了。哎呀，从沈阳上火车，我才知道难呐、啊，难的什么情况？这个不是到火车站排队的，这个队伍啊，绕来绕去啊，绕几条马路啊，根本不是从火车站上车的。你怎么可能？火车站挤满了人，怎么能上车？从这个，比如说。火车站在这个 Kennewick，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排队转啊转，也不知道转到哪里去，转好多，起码半天，有的一天。上了火车全满的，我转了这转了那么长，上面全满，我只能够怎么睡在人家三个人的座位的下面那个人家放脚的地方。哎呀，下来以后啊，回到这个学校再也不出去了，太艰难了。我们总算还好没生病，有的人到穿到一个地方生病了，那你才苦了，没有 规范的自由实际上不是自由，是痛苦。我们神颁布这个律法，给以色列人开始过自由生活的一个规范，实际上神是对以色列人极大的爱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想到，哎呦，为什么这个不能做，为什么那个不能做，好简单，你去做吗？你为什么不能从山上跳下去，你去跳吗？你喜欢跳你跳吗？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吃，你吃吗？你大量吃吗？肥肉吃再多好了。这是一种规范，这是一种爱的帮助。我们太多的时候凭着我们个人的自己的主张，我们太不懂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正要把自己看看清楚。你不要以为你什么精英啊，什么英啊，你在这个属灵方面你非常幼稚，你需要律法来规范你的行为，你需要律法来引导你的道路。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说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。哎呀，这句话把这个世界的本质讲得太清楚了。万有都从他出来，万有也是本于他，万有也是归于他。这个基本道理好多人不知道，连好多基督徒也不是太清楚。既然万有都是本于神，万有本来就应该为神而活，不为神而活是不正常的，为神而活是天经地义，是合情合理。如果你的头脑还正常，你就知道为神而活一点也没有过分，一点也没有勉强你要去做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喜爱遵守神的诫命，热爱颁布诫命的神，期待神赏赐给各样的恩惠给那些遵行他诫命的人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已经被神怜悯，得到拯救，脱离死亡，一个自由的人，一个新生的人，我们自然要过新的生活。你是新的人，你不过新生活还过旧生活，你干嘛要信？你不要信了。我们就是要过新的生活，过和谐的生活，过自由的生活。那么怎么过呢？怎么过新生活、自由生活、和谐？雅各书二章十二节说，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。哎呀，圣经讲得太清楚，这个是很自然的，在圣经认为非常自然的事，但我们认为非常困难，我们认为非常受不了，非常别扭。你说这两种世界观，这两种观察问题的态度决然相反。人家喜爱律法，何等的爱慕律法，我们呢是何等的不爱慕律法，何等的讨厌律法。你说说，你到底干什么的？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啊？是人，他是神创造的，他知道他的本相，他知道他的来源，他知道万有都是归于他，本于他，所以要为他而活，这很正常，这有什么不正常？我们基督徒都是因信得救，我们不是因行为得救，这个大家最清楚了，最喜欢因信称义。所以很多人就问了，我既然已经称义了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因着信，为什么还要遵行神的诫命呢？老师要问这个问题。我不需要做的，还有的人讲得更好，律法的核心就是爱，我只要有爱，律法就是淘汰了，律法就是过时了，我讲爱，我们基督教最讲爱啊。好，我今天就要把你这个问题解决掉。 我们今天学了一段新约圣经，你知道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就是讲爱的，是吧？这件大家都可以很清楚，神就是爱，就是从约翰一书第四章出来的。我们看看这段经文，今天我们读的那段经，约翰一书三章，我们来看第七节：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迷惑诱惑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当时很多人就有诱惑了。怎么诱惑的？下面一句话：行义的才是义人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我们的主是公义的，我们的主是义的。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非常清楚的。有的人说搞不清楚，得救不得救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很清楚的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就属魔鬼。还要解释吗？这么白字黑字这么清楚，耶稣他降生，我们知道主曾显现，他显现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就是要除掉人的罪。耶稣来拯救我们，从罪恶中把我们拯救出来，拯救出来我们是称义了，不错。这个救恩没有完成呢，这个救恩就要使你从称义变成行义。From faith to faith， 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那马上有人就不懂了啊！这个是我们在神学院里经常讨论的问题。人家读了这段经文好不懂啊，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我犯罪我就不从神生的，那不很简单吗？倒过来就是了。那我现在我们在座的哪一位不犯罪？都犯罪，都不是神从神生的。这里讲的不犯罪，这个原文就是现代这个现在时态，那就是说习惯性的犯罪，不断的犯罪。我们基督徒不习惯性的犯罪，我们基督徒不是一贯的犯罪，我们是偶然被过犯所胜，我们不会再要犯罪了，我们不会再愿意犯罪，这是非常清楚。如果你基督徒非常喜欢犯罪，你这个基督徒肯定不是神圣的嘛，这不需要多讲。我们基督徒不愿意犯罪，犯罪了以后我们要悔改，要承认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不犯罪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再习惯的去犯罪，我们不是在一再的去犯罪，我们是偶然的。那有的人可能说我不太偶然怎么办？我也蛮经常的。你真的是这样的，你需要悔改。